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二十周年征稿选灯，题目是一笑二十年，长春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2日。第一部分，参加师父的讲法班。一，我第一次见师父面是92年参加师父的代工报告。单位的同事听过，就跟我介绍，说他参加这个法轮功的班，听老师讲的挺好的。同事说他家孩子原先总爱嗓子疼，参加完班嗓子就不疼了，对身体太好了，让我也带孩子去。我家小孩从小身体就奇奇怪怪的，有点小探腰，说话啥的不太精神，总好像有点毛病，还检查不出啥来。做了四次脑电图，三次都正常，只有一次说有点癫痫。可孩子也不抽，就没当回事。那会儿我啥也不信，也不懂，只听过邻居说练别的功在公园里又喊又叫的。我就告诉同事，买票买第一排第一个座，离门近点，看着事儿不好，我好跑，买不着我就不去了。他说行，没有座牌号，到时候我早点去，给你占第一排第一个座。我去了一看，还真是第一排第一个座，紧挨着大门。老师来之前，我就感觉晕，什么都在晃，我就想跑。同事就说，你看你都来了，就再等等吧。我就没走，把眼睛闭上了。过了能有十来分钟吧，就听大家都鼓掌，我还闭着眼睛呢。他说，你睁眼睛看看，老师都到了。我也没睁眼睛，我知道老师到了，个头长相从眼睛里都看到了。我就想，太熟悉了，这是我家亲戚呢。正寻思是哪方面亲戚呢，同事说，你能不能睁眼睛啊。我说我有点迷糊，师父那儿的大长桌子咋靠到我跟前来了，赶紧推推，别砸着我。说着我就伸手去推，他一瞅我，这干啥呢，就拍我。我一睁眼睛，看到师父在台上呢，桌子也离老远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就瞅着师父，心里想啊，太熟悉了，太熟悉了。师父讲课的时候，我就看那桌子来回动，桌子上的杯子也一直动，好像都要掉下来了。我说，这咋闭着眼睛看迷糊，睁着眼看也迷糊呢？但是我是能坐住了，一直听完吧。听着听着，我就默默淌眼泪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哭，还以为昨晚没睡好觉呢。听完课回家，一进屋，发现孩子让他姑领回来了，说孩子在学校上第二节课，不大一会儿就开始哭，咋说就止不住了，鼻涕眼泪的，小脸儿这个埋汰啊，方言脏的意思，吐的都是黄水，走道回来的时候摸着身上都烫，现在不烫了。我们就上了儿童医院，一量36.6度，说了孩子的情况，医生说不烧了，没法下药了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回来后孩子还不舒服，我说那上医大吧。这时孩子身上都半截半截的，上半身一摸都炸手，可凉了，脚和腿可烫了。上医大一试体温还是36.5度、36.6度，这打啥针呢，不是感冒。大夫说，你们再看看吧，要不给你们吃点安定药啥的。我说那算了吧，也没开药就又回来了。后来还不得劲儿，又去了个医院，也啥都没看出来，就拉倒了， 正常上学了。参加完师父的代工报告，又隔了几天，参加正式学法班，我就带着孩子了。孩子往里跑的时候就说，有观音菩萨，还有弥勒佛，还说了好几个佛。旁边人一听，就告诉我，让孩子别乱说。我就快捂孩子嘴，不让他说，他还说。孩子说，我看到了，老师来了，穿一个深色裤子，黑皮鞋，深色袜子，半截袖衣服。我说，这也没来啊，你咋这么吓人呢？你可别来了，在门外等着去吧。就给他搁门外去了。后来师父来了，一看跟孩子说的一样。在参加完师父代工报告回来时，我就发现我有点特别的反应。我一路往家走，看那大楼就栽呗，方言倾斜的意思。我说，快跑，离这楼远点，这大楼它没盖结实。第二天我还记得是个四层楼，那楼又开始栽呗。我说，快跑，离它再远点。跑了挺远，我靠树上喘口气，就听这树咔嚓咔嚓的，树根咋撅出来了？接着又跑，一路跑了好几回，见楼也躲，见树也躲。等我参加师父班，我就问师父，我说，老师啊，那天我听你代工报告，回家我小跑回去的，看那大楼直栽尾，矮楼也晃的，后来我靠树，树都带响。师父说，树啊和楼啊都跟你打招呼，你开到什么什么程度了，能看到。我说，我可谢谢他，我不用他给我打招呼，太吓人了，给我吓得直跑。从打我一练功，腿双盘一下就盘上了。听完代工报告回家就上厕所，一会儿吐两会儿拉，吐了两波就好了。从那以后，身体任何毛病没有，总是轻轻松松的。我从记事起就有毛病，七八岁手骨节就很大，表面上看就好像有风湿性心脏病似的，挺严重。那会儿家里困难，也没看出来啥，但是整个人总是愁啊，憋屈的总要哭。人家一说点啥事儿，他还没哭呢，我先哭了，窝窝囊囊的。得法后就像换个人变个人似的，总是笑。二，我参加过师父四次班，长春三个，哈尔滨一个。那会儿和师父可熟悉了，因为我总说话啊，总是说错话。在学习班上，我帮着卖票，下课就陪那些孩子玩，给他们摇大绳啥的。在我参加师父第一个班的不是第三天就是第二天，师父的二八车子和我们家的二八车子凑巧搁一起了。下课出来，师父的女儿小美哥先说的，爸爸，你车子没气了。我一看，没气门芯了。我家老头说，别着急，把我家气门芯拿去。他啪一下就薅下来了，我就听扑一下，我家车子也瘪了。他捏着个气门芯到处找气管子也没找着，师父就出来了。师父说，不用不用。小美哥说，那我家那车子瘪了，不能骑了。我说，那咋办，我家车也瘪了。我们就一起推着车到路口就分手了。师父和女儿往那么走，我们往这么走。第二天我看见小美哥就说，美哥，你看没坐上车吧，你走回去的。他说，你家才走回去的呢，我们往那儿走拐个弯，我家车就有气了，我爸驮我回去的。我一撇那孩子说，那我家车子咋一直没气呢，你家车子咋有气呢，我们一直走到家的。师父朴实，整整齐齐穿衣服，总洗得透透亮亮。那车子也是，虽然车子旧了，可总是干干净净的。有时候我们出去， 赶上好几次都瞅见师傅那个车子把儿给拧歪了，车座子尖儿给拧后头去了。可是师傅笑笑呵呵的，一只手一提溜就给拧过来了。我可注意瞅这事儿了，一般咱们车子不得两手把着车把，隔腿骑前面车轱辘，上两手拧过来吗？师傅不用，师傅跟谁还在说话呢，一提溜就拧过来了。当时练功四套功法还不会，在大礼堂教功的时候，人家第四套随机下走，我就站着瞅着。我看师傅离我老远了，我就想师傅离我太远了，正好我不用坐了，周围的人能挡着我点。我正想着呢，师傅一下就到我跟前了。我也不会坐啊，我一看赶快就哈腰，在这儿偷着看师傅脚呢。师傅就猫腰把我扶起来了。师傅说，你不用那么急，没随机下走呢。我说，老师你咋走这么快呢？师傅就瞅我笑了。师傅转过身来就教我怎么拧掌怎么做。还有一次参加师傅班的时候，门前面左右各有一个狮子，狮子后面这一个大平台，我就坐着大圆柱上看着法轮功的报纸，喊看报看报，看法轮功在哪儿在哪儿办班。我一说师傅过来了，下来下来，不用你给我上托。我下来笑呵呵地给师傅行个礼，师傅走到大门刚要往礼堂走，我蹭的又上去了，寻思师傅走了看不到我了。我使劲儿往后坐，刚说看报字还没说出来呢，就感觉一只大手在我后背推了一把，我吧嗒就掉下来了。我说，哎呀，你说师傅一回头我咋就掉下来了呢？师傅离我那么远呢。旁边的人说，老师有功能啊，啪一下就给你推下来了。我说，那才不是呢，离那么远。我就又跑另一边去了，刚上去回头一瞅，报纸都没了，就那么大会儿功夫就没了。有一次在走廊上就碰见师傅了，师傅就说，听课用心听用心听。我就说，哎，记住了记住了。我孩子自小就有点怪，家里人也都不知道咋回事儿，有时候就得盘腿，这么盘那么盘，拧着劲儿的，不盘就不行，腿都能搬上肩膀头上。我就看他身后不远总跟个老头，跟他背靠背，他自己也知道有人跟着，想甩也甩不掉。他跑哪儿，老头也跟着跑，他回身，那老头也跟着转，就是看不见老头的脸。有一次孩子又盘腿，就让照了张相，后来参加师傅班的时候拿给师傅看，师傅就说，这不是谁谁谁吗？怎么练上瑜伽功了？师父就在孩子头上拍拍，等我跟人说完话再找孩子，找不着了，没有了。我说，这孩子太不像话了，我是一路找回家啊，结果他在家玩呢。我说，你咋走这么快呢？他说，老师一拍我，我脚上就带轮儿，一个脚带四个小轱辘，嗖嗖跑就回家了。我说，没有红灯啊，你也不瞅。他说，没看着啊。我就给他揍了，他连哭带说的，说我也站不住啊，那脚上有轮儿啊。我说，这孩子咋那么能瞎白乎呢？方言，瞎说的意思。那天晚上他又盘腿去了，盘不上，原先他不盘吧就闹心，非得去盘啊，要不他就倒立，这腿跟面条似的。从那天晚上开始就好了，我估摸着师父给孩子安轮了，老头就撵不上了。后来孩子有次上学，学校老师让他带两块钱残疾人抽奖，我问一等奖是什么，他说摩托车。我说，好，你得抽摩托车，省得你爸天天用自行车驮你。 他一听说好，就答应了。抽的时候，他就这么一想，哪个是一等奖呢？就知道是哪个，就拿出来了。打开一看，是尾号是七，结果黑板上老师写的尾号是一，他就把奖券拧吧拧吧扔了。这老师就上收发室去了，回来说：“同学啊，注意瞅黑板，刚才老师抄错了。”嘎，天一横，一就变成七了。老师问有没有人抽中，孩子就举手。老师问奖券呢，孩子说没了。班里小朋友帮着找，奖券就被一个同学捡到了。我孩子就说谁捡是谁的，那同学就不给他了。小朋友们就说你咋那么贪呢，结果就把那同学整哭了。老师一看，就把俩孩子叫前面去了，问咋回事。我孩子还说谁捡是谁的，老师就推搡他说跌倒了都不知道爬起来，真窝囊。我到家，孩子还哭呢，小脸儿埋汰的埋怨我，就你非得让我抽吧，抽个摩托车。我问车呢，给抽哪儿去了，孩子就学着事儿。我寻思别让他哭了，就说走，妈领你去找去，咱找券不找老师。孩子说不想找。我就说是啊，咱练法轮功的，那你问问师父吧，看师父让不让找。他就看说师父摇摇头。我说那就算了吧。就说这过程吧，那时候悟性跟不上。师父啊，从咱得法的一瞬间，师父就都在管着了。在哈尔滨班上，我坐在第十排第十号，师父坐在第一排第十号。师父每次讲法前都会在学员座位上坐几分钟。我一起身往前走，要去跟师父说话，师父就起身上台讲法了，也不说话。以前在长春的时候，见到师父，老远师父就过来跟我握手，我看见师父可高兴了，师父看见我也可高兴了。可是在哈尔滨班上，我看见师父可高兴了，师父看见我就不太高兴，整得我心里可酸了。后来知道师父是让我用心听法，从那以后我就醒悟了。和我一起去参加哈尔滨班的有一对母女，这老太太也是怪，家在农村，烧的一大锅开水，谁跟她说话，她舀起来半水舀子开水，咕咚咕咚就喝。去的火车上，我招呼这老太太说：“大姐啊，你咋总耷了个脑袋呢？”这老太太就拧过身子，不愿意看我，她要看我吧，就用手挡着脸，从指缝里瞅我。下了火车，这老太太就变样了，就要往回返啊。我和她姑娘给劝回来了。分屋的时候，我就和她挨屋住。师父讲法的第二天，从她身上就掉下个东西来。听同屋的人说，当时老太太在上铺坐着就哼哼，哼哼一会儿，咣当一声就掉地下个黄皮子，还打了个滚儿，就从窗户跑了。我们是窗户挨窗户，我在这屋看到就是那黄皮子趴我们窗户上了，一会儿就消失了。在哈尔滨班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，没太记清，下了班回来，我上厕所，往那一蹲，就掉出个血东西来，还带刺的，我就知道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了。有一天，一个辅导员来我家，说刚才在汉口商店附近碰到师父了。师父问他这边建立了多少个学法小组，多少个练功点。然后师父说，学法得跟上，学法小组还得多建。最后说，某某的妈妈，指我，怎么还要离婚啊？他一听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，跟师父分开就直接到我家来了。他来这一说啊，我心想这事儿也没跟人学过啊， 师父咋知道呢？让师父操心了，我一下就掉眼泪了，师父在看护我啊，我就说我对不起师父。第二部分，我就是那个被路灯杆子压在防盗门下的人。七七班后，那前儿，方言那时候要给家换个防盗门，这门在四分局我外甥女家呢。我老头就骑个倒骑驴拉我上他家取门，他也没骑过倒骑驴啊，一拐弯倒骑驴就倒了，我就被扣里边了。那倒骑驴上有个板儿，板上有个小钉，我脑袋这儿就给扎个小眼儿，有点淌血，胳膊现在还有点小疤，走道的都吓坏了，说哎呀，这底下给拍个人，那人哭的呢，哭得直抽。其实我在那儿咯咯笑呢，那人说这里头拍着人咋哭这么大声呢，我老头给我捞起来说那哪是哭呢，那是笑。那人一听说哎呀，你这人笑的是啥啊，我说我笑我头一次坐倒骑驴就给拍底下了，来前儿我说我不坐不坐，我老头非说他技术可好了，没问题，我就坐上了，这不就啪一下给我扣这儿了，我笑这个呢。去取门，我姐就说这回回去别坐车了，他还给了我点面，让找个纸壳箱子给装回去，说这面时间长了，从棚子里拿出来的，自己就别吃了，糊个酱子啥的用。拉上防盗门回家，我就跟车走来着，到了个大下坡，就在现在文化广场边上的省一建公司，那前儿正盖楼呢，工人拿大锹从大车上往下卸石头，他说这回你上来吧，我说哎，我就上去了，这么栽歪身躺着，我在那儿背佛法无边法轮常转，我掐手指头算，背到第四遍嘣，我就被打倒了，我哥眼睛余光一看，他一下撅起来了，那脸煞白的不吱声了，我说快招呼人呐，来人给我弄起来啊，我这一喊他来精神了，说快快快下去，这人活着呢，他还寻思给砸死了呢，车上噼里啪啦就下来人了，就提了大管锹，我还那儿数数呢，八个人，一二三没先起来，我吧眼睛能动弹，脖子一点也不能动，这会儿才看到自己是给路灯杆子砸底下了，杆子下边老粗，上边细点，那路灯给撅起来了，电线啥的都出来了，五颜六色的，大灯泡子就在我眼前，咔嚓就碎了。他们一看抬不动，又召唤骑自行车的，我一瞅，骑自行车的，啪，把车扔那儿就过来了，这就有十多个人了。一二三，他们把那电线杆子给抬起来，给我捞出来了。那铁的防盗门都压个身印儿。哎呀，真是我啥形，他啥形，人形的。我说这也不能用了。那人说多钱啊？我老头说250。后来学这事儿钱儿，我姐说，我看你俩才250呢，那门580呢。都有发票，到你那儿咋就成250了？施工的拿出300块钱给我老头，我说不能要人钱，快给人家，快给人。当时路人就有说的，这脑袋没打掉啊，有人听着就说，这咋说话呢？我赶着说，没事没事，我练法轮功，没问题，我还打扫打扫，啥也没有呢。还找，身上也没玻璃碴子啊。当时跟前儿就有记者拿出张名片，说要给我报道报道。我说不用不用，就和老头回家了。 回家后，我老头做饭，包的饺子。我吃的时候就问，这面哪儿的啊？他说，就刚拿回来的。我说，这大大灯泡子都掉那里了，那不得有玻璃碴子啊？揉面时候没扎你手啊？再说那面人也不让吃啊，说都坏了。他说，不知道啊，也没扎手啊。我一吃面也没坏，也没玻璃碴子，我们就把那饺子都吃了。后来师父在外地办班，一个学员回来说，师父那天在班上讲，长春学员被电线杆砸倒在防盗门上，引出个人形来，人没事儿。一听师父讲法的时间正是我出事那天，说的一模一样。这事儿我没跟谁讲过，可是师父马上就知道了，后来就有来给这门照相的，可能就是他们有人参加师父班听说了，回来就找究竟是谁，就找我这儿来了。他们来前儿，那时门都挂上了，正用呢，因为当时那门不太好使啊，就给凿凿。现在那门就剩各我胯骨那儿，可能比较深，还留个小坑。第三部分，去北京，想去就去，想回就回。720的时候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三天，所有的公车都派到省委那儿去了，然后大伙儿就挎着胳膊。当时我前边有两排队，老长老长了，我是第三排，我就告诉旁边这个人被师父罚，他说我背论语呢，完了我又告诉另一边的人，你背，还没等说背呢，过来个警察就拽他，一个电炮就把他眼镜打掉了。我身后挺多人呢，当时没看到尾，警察开始抓人，我俩就不动弹，警察抓我衣服，抓我头发领子，没抓动，就抓我后面的人，抓这边，抓那边，抓没人了，就剩我俩了，我俩还在那儿背，我一个劲儿背，一遍一遍就是背法，他也在紧着背，最后说没人了，咱俩走吧，我们俩就走了。720的第二天，晚上4-5点钟，家里正要吃饭时，派出所的户籍员和街道主任来了，跟我说，就今天一天，好几个人都说我是辅导员。我说，我啊，学习都倒数第一，上学啥都没当过，我爸又是右派，红领巾我也没戴过。他俩看见我家有不少大法书，就问谁买的。我说，是我买的，这书是我买的。问我哪儿买的，我说书店，汉口书店，是国家允许练的，这书都是国家允许出的。我说我没犯法。他说，你还知道法律啊？我说我学法轮大法。他说，反正不管咋的，你别犯法就行。然后他就走了。时隔老长时间了，没人再问我。那时候去北京，我想去就去，想回来就回来了。第一次去时间最长，15天，剩下的就是想去的时候也不跟家里打招呼，晚上就去，第二天就回来了。我也记不住去过多少次了。早期的时候也不知道发正念啊，到了天安门我就站会儿背师父法，想冲着哪儿背就冲哪儿背。有一次我往回返，上车我坐下就看对面坐个警察，旁边小伙子戴个手铐子。我旁边的小孩跟我说，阿姨我不坐这儿了，我换卧铺。我说咋不坐了，他就一时眼色。我说不见得戴手铐子都是坏人啊，我看他是个好人。那警察就啧了一下，那意思不让我说话。我说影响你了，他说嗯，一宿没睡觉。我说一宿没睡干啥去了，打麻将啊。警察没吱声，旁边小伙子说他抓我去了。我跟警察说，我看这小伙子多好啊，多善良，抓他干啥啊，他能做啥坏事啊。 小伙子说，我没做坏事，我练法轮功。我就上去跟小伙子握手，我就要说我也是，一下就憋回去了，就跟师父管我似的，就没说出来。我就握他手，跟那警察说，你就把这手铐子摘下去吧，这车也开了。警察嗯了一声，说摘下来，看这大姐说情，就摘下来吧。我问他没带啥吃的，他说就带着面要去冲。我说那行，我替你冲去吧。警察又问我，你这干啥去了？我说我上北京溜达，啥也没带。我看那警察迷糊，就跟他换换位，让他睡得舒服点。我就和那同修唠嗑，他说他之前是个混子，得法才两年就这么大改变，现在呢，那能放弃大法吗？然后就上北京上访了，问我他是不是做得莽撞了。我说那不是，修大法的人大法被迫害，咱能消停在家吗？那就做得对。我俩就这么说，警察在对面趴着，他能不能听着我也不知道。一会儿一睁眼，我就说，哎呀弟弟，你睡吧。我说实在的，我看你可亲了，你就像我家一个人。他问谁呀？我说我下车告诉你，所以我看你挺亲，你别老拿眼睛偷着瞅我。他就笑，我和同修就唠啊。他就说他想跳车，问我咋办。我说这个呢，我没悟到，你就悟到哪儿做到哪儿吧。他就讲他那边的情况，他自己得法修炼的事。唠的过程中，大喇叭总广播，举报一个法轮功就给1000，开始是500，后来变成1000了。其他人就起哄，老百姓多呗，打扑克的就说别打了，打半天才赢几块钱，就等着吧，举报一个法轮功就给500、1000。那帮人就说，那哪有啊。一会儿不知从哪上车的，我一查是9个人，老头老太太，一看就农村的，拿大绳子拴着。我就上跟前去了，我说这都犯啥法了，你看这些人多善良啊，干啥啊，给人还穿一串。那警察说，你别说话。我说那现在不语言自由吗？得站好几个小时呢，这不说话。那警察说，你别管，这都是练法轮功的。然后就瞅我。我说你别瞅我啊，你瞅我，我也挺善良的。他就笑了，没理我。后来他们去别的车厢了，一路上查身份证，有好几个啊，说不出身份证号就给带走了。我也没有身份证，一到我这儿，我就扒了那警察，说别睡了。他一抬头，拿出个证比划一下，说执行公务，就把我�俩都召进去了。查3次，一查我就捅那警察，就都过去了。等下车时，那警察就和我握握手，那同修也和我握握手。我就掉眼泪了。那警察催我，快说我像谁。我说我练法轮功的，你像好人，长得像我家老头。他说我明白，我知道。然后车就开走了。还有一次大概是11，天安门广场要戒严，人就少点。我就在想，既然人少点，我就照个相吧。就过来一个照相的，他说大妈你照相啊。我说那照一个吧，照一个。我一举手说法轮大法好，他咔给我照下来了。他一看说，大妈啊，这姿势没照好。我一看说，还真挺好，多少钱？他说10块。我说那再来一个。我就打坐念正法口诀，嘴总动啊。他说又没照好。我说没照好我也给你钱。又来一个。然后那警车叫着就来了，都是警车。我说快把我耳朵塞上，叫得嗯嗯的。那人就笑说，你先给我钱。 我说你给我照片，我就给你钱啊。照片得洗一会儿啊，他在那儿洗，我给他30块钱。他说大妈啊，今天我就为了给你照相。我说你为我那30块钱来的，他就笑，然后他就跑了，周围就开始戒严。他临走还说，这相照得太顺当了，就抢着景，除了你没别人。他还跟我说笑着，钻小胡同就走了。我也跟着钻，一看是墙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走的，可能就是他总走知道道。我一寻思钻不出去了，就回头，呜呜的警车警察都来了。他钻我钻啥啊？他怕啥？他怕把他东西都没收了。我怕啥啊？我啥也不怕。我就豁出去了，回头走，心一遍一遍发正念。那边开始从车上往下跳人，还带着枪，还挎着，往肩膀头挂。我一看我也出不去啊，就看天安门那儿那个警察站的这么大的一个大座啊，上头带个像伞似的。我寻思寻思，一屁股坐这儿吧，坐这儿还能发正念啊，我就坐这儿念，笑呵呵的。然后警察给我打个立正，我也没瞅着啊，我就发正念，然后又打一下子。我一看一个大鞋，是个男的鞋。我扬起脸，他说大妈请你站起来。我说嗯，站起来上哪儿去啊？他说他要上这站着来。我说那好，这孩子。我说孩子，那我跟你背靠背啊。我就上人家后背靠去了，又开始念正法口诀，他就又站起来了，又给我来一下子敬礼，说大妈大妈请你啊。我说请我？请我上哪儿去啊？他还说大妈请你。我说请我上哪儿啊？孩子我出不去啊。他说那我送送你吧。他给我送出来了。第四部分，笑呵呵对警察。我老妈80多，小脑萎缩，躺床上需要人照顾。我头一次上北京呢，去了15天，时间长了，家里人就跟我妈说，我让人整大山洞里去了。我妈一下子就没气儿了，120救护车来了，一看没拿担架，说平时都是必带的，就那天没带，120车就回去了。等了15分钟，我妈又来气儿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就回来了。后来我妈跟我学，她没气的时候，有人让她跟着走，她想想说，我不能跟你走，我得找我老姑娘去，指我，然后就又活过来了。从北京回来后，户籍员自己不好意思跟我说，就让街道主任找我。因为以前找我的时候，我说脑袋割下来心挖出来我也练，他吓得也不敢找我了，就让主任找我，说让我1天3次去主任那儿跟主任汇报一下。我说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亮，5点多钟，我抱个饮料瓶子就去了，啪啪敲门。我说主任主任开门啊，给主任吓得闭目合眼就出来了，说这一大早上的啥事儿啊？我说我告诉你一声，我出门了，给我妈买奶去。他提了个睡衣，穿一只拖鞋，还揉眼睛呢。我笑笑，说真不好意思，还没起呢。第一次出门嘛，那一会儿我回来再告诉你一声。 他说不用了不用了。我想他说不用了，那买完奶咱别告诉了，中午我再去告诉吧。中午我再去，一敲门，他妈开的。我问主任呢，他妈说还没回来呢。我就说他让我一天告诉他三遍，他妈就开始骂他，说的这帮王八蛋，你看你多好，多有孝心，别听他的，等回来我说说他。等晚上我下班回来再上他家，还没到他家门口，离挺远呢，他呼一下扑过来了，说不用了不用了。我说不用啥啊，他说不用你上我家了。我说对，你说的对，就要去你家呢。你告诉我一天三遍，我就三遍。你说一天六遍，来回两遍，那我就两遍。他乐得直跺脚，就拍着我说，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在我周围向着我的人，这疼那疼的，就念叨法轮大法好啊。有次我敲门，听屋里正剁馅儿呢，哒哒哒哒的。他开门说我这肠胃拧劲儿疼啊，我正在那儿念叨呢，法轮大法好啊。我说那我给你剁馅儿，你上那儿待会儿吧。他念了会儿就过了那劲儿了。这种事有好几次，周围这家有事那家有病的，善良的人，同化大法的人都得到福报。我家原来有个学法小组，在正法期间，有些老太太就说，最近咱也不能来了，书就让我经管着。我说行，就把书搁到一个小旅行袋里，还上了个小锁头。那会儿我总去北京，就把书搁亲戚家了。后来我想拿回来，老头他下班没朝面，直接就去取了。那时我家没电话，他打邻居家去了，说得晚回来，在谁谁家呢。我就明白了，其实他惦记喝酒去了，因为平时我总管他。他到晚上十来点钟也没回来，我就没睡觉，每回一有啥事晚上就不睡觉。三点多钟了，就听咣咣敲门声。我开门一看，防盗门外边几个警察中间夹着我家老头，戴着个大手铐子。我就笑了，我说你看你喝酒喝酒吧，我叔呢。我这一笑再一看也没人啊，这跟谁说呢。我就擦擦眼睛，把门关上，把灯闭了，我就回来了。我拿着书打开师父照片，我说谢谢师父。我就捣鼓我老头名，说师父啊，他喝酒误事了，让你操心了。我开始收拾，把经文书都收拾好了。这回真敲门了，我说来了来了，乐呵呵的就开门去了。一开门和我当时看到的一样，我说你瞅你，你喝酒把人折腾的半宿半夜的，多冷啊。警察说不半夜了，快五点了。然后警察瞅我乐呵的就说你哪来的乐呢。我说我这不是跟你俩乐吗，我看你俩不烦人，我看他烦人。警察语气就缓和点了，说开门吧，进屋。我说我还没问你们呢，能随便开门吗，你们哪儿的。他就掏出个证，我说好吧，有话进屋说，暖和暖和。警察说你家这个到底是不是练法轮功的。老头醉麻哈的说我是，我就是。警察光踹他一脚。我说你别踹他，闪着你腿。他这人又抽烟又喝酒的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警察又抽出个证要抄家。我说你看我妈这样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92年就开始练法轮功了，我没间断，和他没有关系，这是他帮我照顾我妈。警察说把你周边的联系电话给我。我说我家生活条件不行，没有座机。他说拿出电话本。我说没有电话，哪有电话本啊。 这一说呢，他上屋拿着个电话本，这是照顾我妈那个同修留下的，可厚的一个小本，外屋那门没关严，楼长进屋一开门，啪，给那警察吓掉了，我就把本踩脚底下了。那楼长就说，你们干啥啊？这家没法活了。警察问，你这是干啥呢？楼长说，这电话都打我家去了，说你们抓人了，没法活了。那警察挺不高兴的，就说，你是谁啊？我说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，这是我们楼长，是某某，一个官，他亲姑。楼长就接着说，有啥说事儿，跟我商量吧，给我点面子吧，可别把他抓去啊，他们家老人全指望他照顾啊。那警察说，那就这么的吧，看楼长面子，你给个痛快话，你到底练不练？你说个不字就放人。我家老头说，啥不字，就是练，就是抻。光，警察又给他一脚。警察又进我孩子那屋，让孩子也走一趟，看到佛堂伸手就要去开，刚开了个缝，他就说，哎呀，这胳膊咋还掉环了呢？我说，那是佛堂啊，那咋能随便开呢？我就拍他，我说，快关上吧，他就搁另一只手就给合上了。那里面还有师父法相和经文，他也没看着。你说我咋紧着笑呢？因为我总觉得当时师父在屋里呢，我就一直跟师父说，师父对不起啊，师父真操心啊，我就又点头又跟师父说的，我可憋不住笑了，我说一定能做好啊，能做好啊。楼长给我们看家，我们就跟着警察走了。到那之后给我单独找去两次，第一次他说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家还有老人，你这性格和你家那个还不一样，你家那个你得教育教育了，太酸了，太臭。我说，卤闷虾臭都让他占了，他哪像你们呢，你们起码没虾。他说，这么地吧，给你个机会，你写写，我说你写。我说，别的了，我写吧，我字没识多少，不认识的我问你。他说，行，我就写，练功八年，继续练功，不会写继续。我就问他，你找个报纸边给我写个继续。他要丑，我就一捂，我说，没写完呢，别丑。他就笑了，我就把继续抄上来，写我名，写个年月日，就给他了。我练功八年了，之前还忘了，掰手指头算的。他一看就挺生气，紧着挠脑袋，说，你看，这给你机会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另一个人说，你这样得三年到五年。我说，你说了不算。他说，那谁说的算？我说，我师父说的算。我说，我不怪你们，我真不怪你们。我和你们无怨无恨的，只是缘分，可是我的一切呢，师父说了算。我一笑，他说，那你走吧，我就上那屋去了。第二次找我的时候，他说，这事啊，我们也说的不算，也是往上报，再给你次机会，说出三个练功人，然后你就回家照顾老人。我问，我说的都得是练法轮功的啊。他说，那当然了。我就说，你得说话算话。他说，行，说完你就走。我就提了四个人名，后三个是我，我孩子和我老头。他知道，就问第一个人是谁。我说，我妈，我妈有病，我练法轮功，她也跟着练。我说，就这四个，你让我写第五个，我还找不着了呢，也没接触别人啊。说完我就假装往外走，他就说，哎，你回来。我说，你还让我说三个，我都说出四个了，咋还不让我走呢？他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没办法啊，紧着说没办法啊。我就又回那屋了，看屋太埋汰了， 地上都是烟头，窗户上都是泥点子，就整块报纸，我就配了一口。警察说，你配谁？我说，配那泥点子，没配你，给你们擦玻璃呢。我把那屋给擦得还挺好的。傍晚快四点，他召唤我过去，告诉我说，上报的人马上就回来了，上面说咋办就咋办，这不是我，别怪我，一会儿你就有结局了。不大会儿，那人回来了，拿回单子，一看，怎么就一个人啊？那人说，队长，你们就给我这一人啊。他说，不是三张单子吗？他们翻屋找也没找着单子，就问那人坐谁车去的。那人说，车都没时间，打车走的。他们就认为单子落出租车上了。就这么的，我和孩子都没报上去，就只给我老头安了个扰乱社会治安的名，也没写多少天，让我给签名认可。我说，我老头喝酒倔不登的，我不管他。再说，说心里话啊，他说他练功，他真没练，他要练功，他不能这样。所以呢，你们说按啥处理他，我都没太听清你们这是啥意思。你们咋处理，我老头他自己说了算。我就觉得他这人挺抱委屈的。警察非让我签个字，说这不签字，这事儿就不太好办。我说签到哪儿啊？家属探啥啊？我还不认识那字，警察就给我念探视。我说探啥去？他说那意思，到时候你看他。我说啊，还没完没了了，他可能吃了，几天都能给你们吃黄了。他说你别总说笑话。他一瞅到点要下班了，就把大手铐子扣我老头手上了。他这啪一扣，我笑了。我一笑，那人说了，真是服了你这个劲儿了，你就说你哪儿来的乐呢？问我还有啥话跟我老头再说说。我说我没啥话，就告诉他从现在起记住真善忍。老头刚一转身就说，真善啥来着？那警察咣的一脚踢他腿弯那儿了，差点给他踢跪那儿。真善忍，那警察说，我都记住了。我就跟另一个警察说，他还没你们那警察记性好呢，人家都记住真善忍了。之后就回家了，路上我这心敞亮了，可一想，那不对劲儿啊，这大法书也没拿回来啊，我这敞亮啥啊？我这乐在哪块儿啊？我也说不出来，反正也没寻思啥，就到家了。为了照顾老妈，几个姐姐都到家里来了，说不放心呢，怕我想不开，把邻居找来，让邻居陪陪我，晚上在我家睡。老头被抓走那天，熬得一锅骨头汤没吃，我寻思，他没吃，我吃吧。就都给吃了。那邻居第二天跟我楼长说，你瞅的他心也忒大了，没见过这样人呢。我睡觉了，他一宿没睡，开着灯总看他妈，他哪儿想不开啊，嘟嘟嘟嘟嘟嘟嘟总念那一宿啊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一会儿抱着他妈叫老妈老妈喝点水，待会儿放下他老妈又嘟嘟嘟念。他就学，我看没事儿啊，我可回家了，这哪是想不开的人啊，啥事没有。第二天下午的时候，派出所不愿意了，那意思我没找他，他寻思我得跟他说客气话呢，就给楼长打电话。楼长学，第一遍电话可横了，第二遍电话楼长告诉他说，我可能经管我妈呢，等一会儿吧。那边啪把电话给摔了，楼长有点担心，就问用不用和我俩去啊，怕给我扣那儿。我说没事儿，没哪说，我是谁啊，我没做犯法事儿。他说扣就扣，不用惦记我。 我心里就被师父转法轮39页一遍遍反复背，完了我在想，一个不动治万动，他动不了我。派出所那走廊还挺长，我往里一进就喊，户籍员，户籍员，你让我在家练，你说我把床练塌了也不管我，我也没出去练去啊，我不在家练呢吗？你生啥气啊？你不愿意还摔我们电话。正说着呢，碰着个人，他一愣说，嗯啊，户籍员在那屋，给我指了个道。户籍员在那屋正接电话呢，腾一下站起来了，冲出来给我搂住说，走走走，就把我推外面来了。我说，这是干啥啊？他说，哎呀哎呀，大姐，你是我大姐，真是亲大姐啊，你咋喊这话呢？我说，我喊啥了？不是你让我在家练吗？我特意强调你让我在家练的。他说，现在在家也不让练，你刚才碰到那个是我们所长，你说你那话所长一听好像我不负责任似的。我说，我也不知道那是所长啊，那我再回去给你重说，我去告诉他，我户籍员现在在家也不让我练了，我练是我的事儿，和他没关系，我再进去给你重说。他说，行了行了。我说，那也得强调强调啊，不是为了你吗？我就非得要给他解释去，他就把我往回拉。这时他不像电话里那么横了，开始说软话了。我怕你家那个在那扣着，我就给他个机会，可让他写他不写，让他填他也不填，这要是填了，今天一宿我就给你领回来了，可他不填啊，他不填那就没办法了，就得单位出面了。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事儿，怕你在家着急上火的。我说，我这上啥火啊，我做事儿，我总觉得我没亏谁，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，我也不是做坏事儿了，抬不起头，我不上火，我就是瞅他着急，不喝酒不就没有这事儿了。户籍员一听说，那好啊，你慢走，我送你，就送我老远了。临走我说，那哪天我再给你解释来。给他吓得说，哪天也不用来了。我老头进去3天，啥也不写啥也不填的，警察就说，找几个人担保也行，就证明一下他又抽烟又喝酒，不是练法轮功的。我周围这些人都维护大法，说割人头担保啊，都保我们家。户籍员拿到一看，都写的人头担保谁谁谁，人头担保谁谁谁，写了10个人。户籍员说，你家这人缘也太好了，整10个人头。就这样把他给保出来了。后来楼长跟我说，户籍员说了，真惹不起你啊，没个整啊。我一般总不看电视，也不会开电视，也赶巧就02年305插播那天，老头给我打开电视，就出去买啥去了。我一看说，法轮功自焚真相讲得可真好。我寻思挨家看呗，大法正人间。我就从1楼敲到5楼啊，我边敲边召唤，快看，都打开电视看，快看快看，讲自焚的，快看快看，哪儿是真哪儿是假，快瞅快瞅。从1楼敲到5楼，当当当，一个都没召唤出来。我寻思，那我快回来看吧，我就跑回来了。刚看会儿没了，我说，这咋没了呢？正看得挺乐呵的呢，没了。不大会儿邻居敲我家门，说睡迷糊的就听你梆梆梆的，干啥啊？我说，这老太太这功夫就没了，刚那会儿讲法轮功自焚那是假的，那小孩气管割开还能说话。 我就在那儿给他讲。第二天7:30左右，邦邦敲门了。我老头一开门，仨警察，前面一个，后面还跟俩。户籍员说找我唠唠，我就笑了。我说你跟他唠去吧，你们愿意咋唠咋唠啊。我就上这边去了，冲着窗户我跟师傅说啊，师傅这又来关了。师傅放心，我能过好。我就回身，他们也换完鞋进来了，问我看没看着插播。插播我还听不懂，我说插啥去，他说的电视插播。我一下想起来，我说法轮功的，我寻思告诉他我挨家告诉去了。还没等说呢，我老头就挡着我说，我们家电视他不看，他都不会开电视，他这人就一个心眼儿，总盯着照顾他老妈，我总看那个武打片啥的。那警察就不让我老头说话，要和我说话。我正抱着老妈给他喂水，我说那你还有啥说的，咋还没完没了呢，你总说啥啊。他就拿张纸说，我就跟你这么说吧，法轮功你还……我说还啥啊，我不是还啊，我就没间断啊。我赶着说，他就赶着写上没间断。我说这前两天我妈发烧6-7天啊，打了吊瓶花了1700，我妈打吊瓶第二天第三天我就热啊，我一看我也发烧了，谁给我报销啊，我自己打坐，打坐2天好了，省了1700。他说嗯，那你这是还在练。我说那当然了，反正我是不能间断。他说好吧，那你就签个字吧。我说哎呦，侵犯人权都到我们家了，这咱俩唠嗑还让我签个字。我就把我老妈放下，我说行，给我看看。我拿灯底下就这一鼓秋眉毛，没太瞅准。他说拿来我给你念念。他说没间断练法轮功，就我说的那些话嘟囔嘟囔的，反正他再添几句我没太听清。我说这回我听懂了，我就拿过来了，拿过来我就笑呵呵嘎给撕了。他说你这是干啥。我说那你这是干啥啊，咱俩说话一下子就把我这写上了，写完还签个字，你说这有必要吗。说着我把纸团了团，他就不愿意了，说这么的吧，我今天就跟你明说，你今天吧得跟我走一趟上派出所，走不走都得走。我说没那说，你想逼我啊，你逼我是逼我死呢吗。我也明说，你要让我走我就冲暖气包上。我就笑呵呵的往暖气包那边一使劲儿，他就给我拽回来了。他说你别整事儿。我说那我就别整事。我就这么的把掌一立念正法口诀，我笑呵呵连说3遍，他就挠脑袋。他说你这是干啥。我说我是练功的，你说我能干啥。他一看就运气，然后就来了个电话，那小子就有点急眼。一直做那没吱声的那个警察，后来我才知道是警长，这回他站起来了。他一站起来就看见大手铐子啪一下出来了。我说哎呀干啥呢，上我们家咋还带这个呢。我就指他，他不好意思了，就说那你们唠你们唠。户籍员说那这么的吧，你指我老头明天啊照顾照顾老人，让他过去。我说那行，我这面子是给你，你说明天早上天不亮也行。他说那倒不用。我说那是5点、6点、7点、8点。他说8点。我说行，知道，你忙去吧。他们走的时候我又拍拍他们，一转身脑袋就出现走为上策，走为上策。我说师父这是让我走， 走对不对啊？我就背邪恶躲，坏人逃，背师父的红银二玉。我一想先学法吧，就静下心来学法，把转法轮第六讲都学完了。当时悟到好几个事，我就知道得走了。我就进屋看看我妈，又到我那屋，老头正睡觉呢，听见动静，问我你干啥呢？我说我先串个门去，等我走了你就这么说。昨天户籍员来了，把咱家弄得咱俩就吵架了，你一电炮把我打跑了，哪儿去了也不知道。你把保姆找来照顾照顾妈。那时候家里好像没有多少零钱，我就在冰箱上随便拿了70多块钱就走了。走时好像6点多，后来回来听邻居说，我走了没半个小时呢，就来了3辆警车，前边一个，后边2个，在楼底下待了3天3宿。第五部分，师父呵护。我们家3口人都在做正实法的事，虽然老头不修炼，但是对这些事情也都跟着。有一次也是准备了很多东西，我就要出去做，不想带他。他说走吧，我都知道你，你就带我去吧。我说行，带你。我们就一起去了，从胜利公园侧门进去的，哪儿能放就放哪儿，可能贴得有点密了。快到正门要出去的时候，后面就觉得不对劲儿了，就有警察沿路找过来了。当时东西还剩挺多，就在自行车里放着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躲。我那会儿一下就来智慧了，我就说，你瞅你，除了抽就是喝，这找你我算是倒了霉了。我就一锤他，他之前也抽烟来着，我这一锤他，他也立马明白了，就拿出烟更抽了，还有点醉步，说抽抽咋了，愿意不愿意就这样。我说你这喝醉醺的走，走哪儿还得跟着你，倒老霉了。我就说着把小衣服搭那些没发完的资料上，后面警察就过来了，上下瞅我们。我就说你看人家多好，还能工作还能挣钱。我就跟警察说你看你们多好。那警察笑笑说行啊，家家都有难事啊。我就说这咋这倒霉呢，找这样的。老头说就这样，愿意找谁就找谁。我心说这咋还越来越大扯呢，像真事儿似的，还拽不回来呢，我都怕他把我车子弄翻了。那警察往前走，说前边没人了啊，就回头又瞅我俩，看我还在那儿捶他呢，就不怀疑我俩了。眼见警察走了，他说你坐上，我驮你快跑。他就把腿插自行车上了，让我坐后座。我说不能跑，稳当的。我就背师父法，于是我就一劲儿背师父法。我们一出正门，发现那边还有警车和警察，当时没上车走就对了，我们绕过他们才骑自行车走了。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去另一个公园，我在挂真相旗，孩子在另一个地方贴真相资料，当时也没想，旗都挂在道的一撇上了。我刚拴着上一边，警车就来了，能有7、8辆，每个车里都坐2、3个人。那我也拴，我跟师父说，没问题，师父，没问题，我一定记好他，不让他们看见我。就看那警车里面的人都把脸儿扭对面去，都是后脑勺对着我，说话的也都对他们后脑勺说，没有一个往我这边瞅的。那些车叫着就走了。这一走我还高兴了，我说 这可能挂偏了，都挂一撇来了，那撇儿看不着了，我就又上对面挂去了。还有个神奇事儿，就是我有一支笔，用它抄了好几遍法，抄完之后就一直留着。有次单位聚会，说谁带笔了，大伙儿把电话记一下，我就把笔给他们了。我忙着给大家神谕晚会光碟，又有好几个人都招呼要请我吃饭，就拉着我走。我说我这笔没拿回来呢。他们说你这么大方个人，今儿咋这么小气呢？我说这不行，我这笔我得取回来，我就去取去了。结果好几个人又给我拉回来了，最后也没取上。后来回家了，我就想啊，这笔没保存好，不对劲儿，我这笔不应该丢，怎么就找不着呢？我就这么一说，正要脱衣服，就在这衣服兜，笔自己就出来了。